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财经热点，而家系由有买买为你报道。首先系内容提要：能源粮食价格暴涨，引发进口危机；成本高令投资信心不足；外贸订单骤降，打击下半年出口；降准难凑效，慢经济或成常态。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能源粮食价格暴涨引发进口危机。近日，中化能源首席经济学家黄能全在2022年石油市场发展论坛上称，国际市场汽油价格大幅上涨，对中国汽油进口成本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景原油一项预计就将比去年多支出至少近1000亿美金。中国市场原油对外依存度高达 72%， 2021年进口原油37亿桶，平均进口价格为68美元一桶。如果今年进口均价在每桶95美元，就需要多花1000亿美元，亦即是6000多亿人民币，相当于今年中共国防军费的一半。国际天然气价格更加是倍增，而且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属于稀缺资源。2021年中国进口天然气1687亿立方米，对外依存度达 46%。市场预期今年进口规模将减少。面对涨价，中国不得不减少进口。今年一季度中国进口原油 1.27 亿吨，同比减少 8%。但因为价格上涨，进口金额就增长了 36%， 达到5166亿元。一季度天然气进口2781万吨，同比下降 5%， 但金额就骤增 65%， 达到1106亿元。本台特约评论员萧云表示，石油与天然气价格暴涨推高了国内 CPI 与 PPI，增加了企业成本，咁已经导致山东部分炼化企业已经亏损。俄乌战争亦都加剧了国际粮价上涨，一季度中国粮食进口量减少 1.5%， 但进口额增加 19.8%， 大豆进口减少 4.2%， 金额增长 18.3%， 食用植物油的进口量更加是下降了 62.8%。在高新技术领域，集成电路的进口量下降了 9.6%， 金额就提高了 12.4%。 由于涨价导致进口明显减少，三月中共政府的总进口金额同比下降了 0.1%， 这个是2020年8月以来首次转负，显著低于1至2月 15.5% 的增长。如果从进口数量上看，下降幅度则非常大。萧云评论话，战争对于能源粮食格局的触动，深刻地改变了固有利益模式。世界各国在经济衰退、泡沫破裂、通货膨胀的困扰中，开始各自为政、紧缩内收的过程。而北京的三驾马车，出口、消费不振，只有基础建设作为仅有支撑，那肯定是撑不住的。成本高令投资信心不足。市场分析，进口情负增长一方面反映出中国大陆经济需求疲弱，另一方面亦都反映出中共当局严格的防疫政策导致经济放缓甚至萎缩。一位上海的地产公司老总称，现在停产停工，企业大面积亏损，能活下去就不错了，所以都在大幅缩减不必要开支。大家对未来没信心，亦就不会进行中长期投资。我们去银行办贷款展期，银行一日就办落来了，不展期的就要变成逾期贷款，银行亦都没办法承受，只能够给展期。现在很多企业都是这个状况，这意味着银行系统隐藏着大量不良贷款。一家宁波的外贸企业则感叹，现在的问题成本提高太快，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一个企业成本提高 24%， 咁点可能赚钱？企业对中长期投资缺乏信心，在中共央行披露的数据中亦都反映出来。今年一季度虽然社会融资大幅增加，但是企业融资以短期贷款和票据为主，中长期贷款增加好少。一位金融界人士称，现在的情况甚至还不如疫情刚刚爆发的时候，即是2020年的2至4月。当时企业对长短期贷款需求都很旺盛，但现在更多的是想用短期资金渡过危机，对长期投资并无打算。如果拉得更长远睇，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各国持续量化宽松，但全球经济并未有实质好转。就短期而言，北京央行一直实行宽松政策，但近半年来每个月的信贷社融基本都是总量增、结构差，企业和居民中长期贷款少，表明有效需求并未得到提振，市场信心不足。中共海关总署披露的进出口数据显示，三月份来原料加工贸易进口同比下降了 4.7%， 那亦会导致后续加工贸易出口产生影响。宁波一家贸易公司人士认为，咁与上海疫情冲击有关。上海是贸易中转站，宁波大量进出口货物的货权凭证都是在上海处理的。上海疫情导致这些单据无法打印，国际快递需要上海中转，但被暂停无法寄送，对外贸企业效率影响好大。该人士说，我们做保险柜出口，美国客商需要快件，将他们的标牌邮寄到国内，再安装到这个保险柜上出口，但快件到了上海后需要禁止七日进行消杀等，七日后再送到宁波，宁波又有防疫要求，导致产品赶不上预定船期，我们不能够及时供货，客户订单就会取消。外贸订单骤降，打击下半年出口。评论指出，中共当局对上海以及全国严厉的疫情管控已经摧毁了中国的供应链体系，造成大面积断货、断供及停产停工。中共海关总署发布的一季度进出口报告显示，三月出口增速已经下滑，三月出口额为2760.8亿美元，低于一至二月的增速。评论人士张柏松表示，从一季度的出口情况看，结构上基本符合历次出口回落的特征，即劳动密集型产品需求先降，机电产品降幅虽偏慢，但已经开始回落。从量价角度看，历次出口回落期间，主要由出口数量快速下降带来的出口额回落，量领先于价。而当前来看，出口数量已经显著下降，降低至疫情前水平，主要因为出口价格走高，显示出口额还在增长，但实际上出口量早已下跌，表现出来的就是订单数量下降。他预计中国的出口活动可能在三季度会出现负增长。降准难凑效，慢经济或成常态。行业人物相较其他国家而言，中国企业的负债率整体比较高，债务负担和资金成本都比较高。三月新发放的企业贷款利率为 4.37%，已经比2021年12月降低8个基点，但机构测算，一季度末企业部门的负息规模同比增长了 6.8%， 实体经济的负息压力依然较大。4月15日，中共央行宣布降准 0.25%，释放5300亿元长期资金，那确实能够起到货币宽松的作用。但是粮油共振带来的成本上涨以及投资信心受打击，不是央行放水所能够解决的。肖云引用一位宏观经济分析师的话讲，当前经济的症结更多地在于疫情反复、部分地产企业信用风险、上游原材料价格上涨等问题， 货币政策对于这些问题的作用有限。另外，经济活动不单止与货币数量有关，亦都与货币的流通速度有关。如果人流、物流都放缓了，货币流通速度亦都会减缓，货币宽松的效果亦都会受到影响。曾经快速奔跑的中国经济正处于这种慢的状态，就业延迟被中共当局美其名曰慢就业、灵活就业。三月核心经济数字都显示经济明显放缓。三月份全社会用电量竟同比增长 3.5%， 其中第二产业用电量增幅最低，只有 2.3%， 讲明第二产业工业增加值增长放缓。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对26家挖掘机制造企业统计显示，三月销售各类挖掘机数目同比下降了 53.1%， 其中国内同比下降了 63.6%。 有行业人士称，三月是国内挖掘机市场的传统旺季，但今年热度明显不及预期，除需求端资金到位和设备结款情况恶化等因素之外，近期多地疫情散发导致很多项目停工，开工率下滑，销量止跌企稳还需要一段时间。邵宏指出，在2013年10月，中共总理李克强曾经在中国工会第16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做过一场经济形势报告，他用骑自行车比喻中国经济，称不动就会跌落嚟。现在正是这种情况，自行车真是住不动了，企业和个人都想躺平，不愿意再融资，因为很可能还不起，已经借的先展期再讲。中共当局高喊稳企业、稳就业，企业不稳边度有就业，而中共当局不惜一切手段打压经济，早晚都会跌落嚟。今期的财经热点就到这里，不知道你们对于中国进出口活动的未来发展有怎样的看法呢？欢迎留言。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